下面是讲了余症养症，这一篇是明辨邪症，在道家的这个观念就是说，那样的是正道，那样是邪道。但是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啊，这个时候还是就在正在东汉的时代啊，应该说快到《三国演义》三国那个时候的这个先世，比这个三国时代还早一点。那么这个所谓道家经常有一句话啊，旁门八拜捉倒三千，就是说多数是道，究竟哪样是正道很难认得清楚的啊。所谓旁门八拜捉倒三千，是三千八拜岔路。这个那么禅宗去提了好几个大原则，然后下来过了三国这个阶段，就魏晋这个时代，那么有一部道书《抱朴子》，作者是郭弘，也是道家一个所谓正确。那中间所记录的这些旁门左道就多得很了，在这个禅宗区所历练的更多更具体一点。那么中间是种说神话的特别多啊，也从我们现在说道家的那个人师父有八百岁了啊，那个人道修到什么程度了啊，佛家道家每个宗教都有这一套。那个人看到过上帝了，那个人碰到过圣母了啊，结果那个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像抱朴子里说到有一个修道的人年纪很大，人家问他多大岁数已经不记得啊，不记得了，你看正巧的时候啊，那距离生活了几千多年两千年，人家再问他，他说我是记得孔子生的时候他妈妈还抱在手里，然后我就摸摸他的头说你将来会做圣人。这个古红包括子里头看这些记载都很具体，那么你就读了这些书啊，关于这个宗教在修道的彼此都标榜着正道，别人都是错的，差不多搞宗教人修道家修佛家都会犯这个毛病。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常常讲中国文学家文人千古相称啊，这句名言啊，文人都是文章自己的好啊，这个文章自己的好。还有一句话很难听，太太是别人的好啊，那么有时候我们不大好意思就改了，文章自己好，儿子别人的好，因为看到女眷住在哪里多了，不好意思讲这个话。那么这两句话呢很土俗，看起来很下流，但是也是说明了人的这个心理都是这样不正常。是文人呢，文章自己的好，文章每个人都是文章自己好。这个里头还有个笑话啊，本来耽搁时间的，不过我们为了提高大家兴趣啊，不妨说明一下。古人说文章怎么自己好，古人有一首诗，像我们小时候读书都晓得，天下文章在三江，这个三江就是浙江、江苏、江西、江南一带，天下文章在三江。三江的文章在我乡，我的家乡啊，我 我乡的文章帅，色弟是我的弟弟，色弟跟我学文章，结果还是他全世界第一啊！天下文章在三家，三家文章在我乡啊，我乡的文章帅是色弟啊，色弟是跟我学文章，讲来讲去啊，人都是自己第一。啊，不过以我人生的经验，把这句话多加了几句。文人切古相相称，啊，这个宗教搞宗教的修道修佛等等，千古是相继，物互相妒忌，啊，可以说忌还是这个忌字还用得太深。切古相仇仇恨啊，彼此都是变成冤家啊。宗教界里头江湖上啊，就修禅的啊，卖膏药的啊，啊，切古相忌妒忌这些门派啊。那么至于说就官的官场啊，切古就相恨，你恨我恨你，谁把你打倒挤掉不？实际上我给他多加了这三十句，这个三十句看起来没有关系，是人类的弱点通病啊。那么为什么说到这里，现在也一样，而且现在啊比古人啊还更严重。我们在座的也许有些朋友不知道，其实这个修道修福第二次世代大家以后，十几年前我在日本一看，日本新新兴的这些佛啊道啊什么创价社会，现在已经变成政党了，有300多种啊，300多种的门派，佛家道家儒家的，其实我们国内呢也很多啊，什么这个崇山寺啊，一观道啊，二观道，三观道的多得很呢，其他教育啊，那教的啊，不过还不是这样，据我说还是多，至少已经有100-200种啊，有些不过不太出名，乃至有些这种每一个都是自己了不起的，天下文章在三江都是一样。所以在这样国外，你想基督教、天主教等等新兴的这个这些宗教的门派也有几百种，全世界你加上统计起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古新兴的宗教都是就是接近上帝、接近佛、接近道，或者是正派的几百种。那么反映一个什么呢？反映这个人王文化的低落，社会的混乱。一个时代混乱，我尝试两个东西在发达，一边是娱乐的事业啊，人要求刺激，叫娱乐事业发展，一边是宗教会发展。当然等于我们过去叫到街上过啊，这面一看天主堂，对面是绿灯处，两个遥遥相对，啊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什么叫做性正常？人类真正有智慧，给自己人生找一条正规的路走的人都不大多，所以我经常发现很多的朋友年纪或者很大，学问很好，我常常给他说笑话。我说看，看你我们，当然骂人要把自己带进去了，啊，你我们行将就木，就快要躺在那个木头匣子里头去了，啊，但是发现你老哥跟我们人生观都没有确定，嗯，我常常发现这样说得很悲哀。所以这个有这个今天要开始讲，现在我们站在 本书的作者这个时代还是在东汉那个时代一定开始这样，他所记载的还不是东汉，只有春秋战国以来就存在那么多方法，那么多道门。那么这个大致上的原则啊，古今中外差不多，我们现在详细的研讨他一下啊。他开始讲是非立藏法，内观有所思啊，这个是讲什么？后世叫做道影，道家说我又是一个归纳啊。所以道影的方法的很多，它的原文是是非立藏，就是汉代的文章写法，那个是是的，那个是错的，各有各的主张。这一派道影的方法在我们中国古代修道啊是很早了，道影出于医学，那么像内针，皇帝的内针包括两部分，领区素问，就是皇帝内针里头就有道影的道理，还有诸友啊，道影诸友，道影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拿意识把人皮内部的针脉啊，就是譬如说起针把脉打出任督二脉，这个怎么打通打坐，用意识来观想想象，哎呦我这里发动现在走到哪一关了，走到背上了，走到顶上了，怎么转过来了，转火车下来了啊，这都属于道影。那么这个道影是一种方法，用意识来引道去，就有就有科学的很少了，在大陆上过去有啊，是精神质量，现在勉强叫做精神质量，看起来很新的科学名称，是不是精神质量这个学科能够开垮它还不敢断定。咱们这个主要科是什么病，画个念个咒子，画个符，有时候画符啊他不要指人，就是这两个指头在那个病人在病人身上这么一画啊，念个咒祷告一下啊，他就好。在台湾我还没有见到，在大陆上碰到过好几个，实际上我还有个法本，有个朋友说道的年纪大了，他怕自己流传不下去，那谁给我，哎呀我说我没有时间搞这一套，不行啊，这一套交给人家，这个或者哪些乱搞，你尽管不用，你把这个发本给我们保持啊，将来找到人好人你传给他。其实我也不是好人，不过我也找不出像我那么坏的人，所以到现在也不晓得交给谁好啊，也摆在那里，这是属于周有科啊。周有科呢，那么他也同时更严重的修炼到最后，就有可可以对自己作用，就是对自己啊身上画这个画符啊念咒啊，搞得也把身体画了，看了就是也可以清洁啊。这一类作用啊倒影啊，那么现在医学都属于精神治疗的一个部分，所以这个方法呢多得很，所以叫是非立藏法了很多。譬如道家的聚众的这个用意念啊，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肾感虚，打通这个任督的二脉，任督二脉，然后把腑脏里头搞清楚啊，那么这个立藏法就太多了。严重的讲，修密宗的人 三脉失冷，怎么发动海底啊，打通这个头顶的三些穴，也都属于这个范围啊。那么诸位不晓得大家是见过人多不多，像我们当年到处跑访道看到很多啊。有一次我在峨眉山脚啊，在峨眉山啊，要峨眉县正山的时候，经过这个地方叫龙门洞，风景很好啊，那么山水也特别，这个一个大的瀑布下来，哎，中间这个溪流中间有一块小小的一个一个这个岩石包包，可是有个和尚啊在这个上面会盖起房子来，本事很大，盖四面都是溪流包围，水声一天哦比这个声音大多了，你昼夜都在大雷的那个声音中，不过也别有风味。这个和尚就是这个，哎，正让我们正山都去看看他，哎，湖南书文也很好啊。我正山看到有一次去了，我看到一个老婆娘，这个老婆娘脸胖胖的，脸圆圆的很好看，头发白白，这个可是肚子大大的，这肚子大的很滑稽，就像一个叫大的南瓜放在肚子那么圆那么大。那么你当然我那正山的时候，这个当家的湖南同学，哎，他就是你同乡啊，我说你是哪里人？哎，四川人，叫我们外省的周底人，都是你们周底的哈，哈，都是说他们的高，我们都是他周底。哎，讲江家人，后来他这个了，哎，一看他就告诉我当家，还有功夫啊，有道。哦，我这个样子看着很有意思，就像画的那个八仙呐、啊，那个汉钟离啊，那个样子，头光光的，这肚子圆的这样大。那么他要我说这个道有什么本事呢？哦，他不得了，这个七经八脉通了，地仙之圣了。哎，我说他道家，很难，我也搞不清楚。那和尚讲，你给他的谈了，反正你这些。东莫西莫的，哎，我说你，他怎么到你家来？你认识？哎，他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我都是熟人，给我推荐来的，是有道的，我这里住一个月。哎呀，我们出家，我这些朋友多住住也好嘛，三教一下。他让我观察，一来了，他气功真好，是非立仗，他这个。表演一个功夫，后来我当时我叫他表演，一方面他也等于传给我，加上我也没有练习，这样你们诸位可以试试的啊。可是真有道理，也是一套功夫了，并不是说这个就是道啊，是他本人的，他这个姿势一做鼻子这样一吸气，你听到他鼻子这样一吸气，后面屁股一翘，后面突就放个屁，两头通的。哎，你不要看这个简单啊，硬起来还真麻烦。哎，那么通了以后，你看到肚子大大，或者肠胃不好，一问呢，他也八十几了。那么这个年龄我无法查他了。就算八十几了，就是他号称八十几，虽然那么胖啊，爬山呢，这个爬得很快啊，神不如飞。是张亮看表演，可他这个姿势啊，我看八段掌不像八段掌，我多少年来没有看到过别人做这个功夫啊，就是四飞立仗法的一种。他这么做呢，我可以告诉诸位，你们看很好玩的啊，就像这么站倒啊，这样站着两个手放在膝盖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个跳水就像个母一样啊，夹子母啊，那么这样子你们看到就这样，哎，它要摇摆起来那就好玩了，你看我摇得很好，这样屁股下头下这一面，它就这样摇摆，或者那个母啊，那你们自己可以知道它这个姿势啊，你是 那么法器那么好笑，练腰的功夫最好，尤其是女生，男生也一样，说起身把脉啊，这个带脉还不容易运动到，带脉是黄的药，尤其女生的生命带脉很重要啊，要的这个运动带脉啊，的确是个很好的动作。你看那么滑稽，跳不来，那我就练不起来了。那么他这么一跳吧，一次起伏，下面蹦就放一个啊，每跳一下子一个劲。他假设练100个动作，就放100多个劲。那随之一吸，吸进来，所有气就通过了，这里就放出来啊。差不多同时的，你看到他鼻子一吸，下面嘣就一下啊，快得很啊！他是正在咬，正在咬，就看到脸珠泡啊，哔哔嘣嘣就在放屁声呀。那所以你说那个屁有什么臭气呢？他没有臭气，的确没有臭气。我们开始不习惯，家里旁边还小声把自己呼吸闭住，啊，觉得这个放屁不是臭死了，他没有。那么七八天再吃一次饭，这个人七八天吃一次饭，身上喝喝水啊，那么七八天不吃饭，他就吃这个气啊，这是第一个动作就很难，下面还有好几套。那么这个人说到他做些什么事呢？白天你说他打坐不打坐啊，其他也没有什么，看他练功夫也是他秘密的有一方面。他白天就叫这个和尚，我会做裁缝，给你做衣服穿吧。所以他住在那个庙子一个月，就去那个和尚做裁缝，做衣服穿，他也会裁剪。我说是不是你没有收到一些人来做裁缝的？问他，啊，他不是的，我不是做裁缝。我说你现在怎么说是裁缝来？年纪那么大，一个人嘛，收到会收到。这时间那么长嘛，这样哪个将来缝一缝啊，啊，这很好，他这就是道告，这就是道，这一句话我很注意他啊，道家有一句话叫缝意的功夫，一针一针缝起来，是不是意就是提手旁一个叶里的叶啊，缝意的功夫。所以他讲这句话我很注意他了，然后我就后来跟他讲了，坐下来深谈了。那么他这个啊，我告诉你这个诸葛亮看，这不过道营里头的一道了，道真正的道还不在这样。可是说逢一功夫身心两方面要把它斗弄来，让普通心理啊，思想情绪跟这个身体、肉体两个是分开的，祖父把它缝密拢了，一针一线，这个就是功夫了，很细密的。那么我说，我说你做裁缝不跟给人家衣服啊，一针一线，不是他这个里头的功夫。但是你看的，他80多，他讲80多了，就是说假的吧。至少60多不成问题了啊，80多快到90了，他没有戴眼镜哦，那个针线怎么穿？不像我们大家年纪轻轻的，他没有戴眼镜，针线是穿过去，然后一针很小的这个线索啊，一针很的慢慢往，他很安详，是不是？我懂了，我说我懂了，你不在缝衣服，你根本就在收道啊。锻炼心性，他就笑笑，在我一边缝个针，把线这么一拉，看我前面，哪个指头比一下，就是你飞，啊，你懂了。那么我们晓得，真正要许多修道的人，不是装模作样，不是非要避免到山林中啊弄个修道呀，他不普通人的生活。啊，所以一个人都不正常，每一个正常的生活中间都可以练习修道的法门，做功夫，这是是非立障法的一种。 还有我说看到的是非立账法，好像我跟你们诸位报告过的，有一家人在重庆，我看到也是人家我们到处访道，大家某一家某个人的道，而且全家都修道，准备啊修成啊忠孝正命教，就是忠孝正命许真样真人那一派啊，这个后宫的手法，除了后宫是有家眷的，啊，不怕，不是讲单独修行，就是合理训练，啊，后宫的手法，全家准备修成功啊，大彩飞升，全家人都，男女大小连鸡啊、猫啊、狗啊，都他家的都会变成神仙了，带走。啊，这家手法也不同。是非礼账法，我们现在不念这一句啊。一去了以后，我们带这个朋友帮我带去，也讲好了，现在他同意去了可以带门了。一去了一进门啊，一进到他的家来，看不到一个人，房间了空空的，地下铺的席子，家里两夫妻，四个孩子，三个这个男孩子。一个女孩子，六个人坐在那里打坐，就看到在那里打坐，坐人就弯起来了，就看到。那我们去了以后，那朋友就叫我坐在旁边，不要想啊，等到他们功夫做完了，在那里，那坐在旁边看到这个人弯出来，这个弯的呀，本事增大了，弯啊，把头弯到两个大腿的中间去。就是要练到把鼻子差不多对到肛门，对到小便拿来呼吸，这样就这个被子就转成这么一个球一样。啊，忠孝正命，清净的清，光明的明，对，正命，忠孝正命，这是正常的去正样真的去。啊，在江西啊，许真晓得吧？方子旁的啊，阳，太阳的阳啊。啊，那么这个他的这船桨都弯起来了，就是个球，打坐在那，慢慢有一次是看到这个船桨呼噜呼啊，就六个六球啊，在这个房间里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就滚，啊，还是盘到脚的，然后就变成六球在那滚。我还生怕我们，我就退到边上来，就要右手不要滚到身上来，我们妨碍了他。他不会，他用不着大家都眼睛闭着，当然了，眼睛一定闭着，那么困难地想，我也没有办法正式把它扒开看了。哎，那么也是气功是非立障法之一。那么你说这样一来呀？有一个道理，至少他这种训练练习，把这个背脊骨身体啊，会练成那么软化，筋骨那么软化，那也正是真功夫。你不管他人家是不是道，那是真功夫，是在磕一个头，是真功夫。哎，你能够练到那么软，这个道理呢？他说什么？活路长虫。啊，白狐啊，跟鹿，这个白狐跟鹿的方法，所以我们在人家做事啊，都用这两样动物的话来表示。据说白狐跟鹿两个睡眠的时候啊，他这个鼻子啊，都跟肛门两个斗在一起，像这个鹿就跟白狐睡觉，他把鼻子一定插到这个尾巴这里了。是自己本身的呼吸循环啊，据说鹿也是如此，那我就不知道，没有看过。我想养鹿的不会如此，偶然有些鹿老了，大家有了这个会如此。那么就是很多了，我说看过这些东西啊，是非立障，你说它是道吗？不是道。但是呢，效果有没有？有，不大是道家支持， 佛家楞严经有十种学，楞严经还有十种神学，菩提的释迦牟尼佛讲的。他不过佛经在楞严经啊，先道把它另外聚列出来十种，并不属于外道，可见佛教很伟大，没有说这些先道是外道，也没有说是魔道，就来讲五十种因母以外，佛说了因母五十种啊，这个中间包括了十种外道，它外道包括了它的小乘的弟子没有证到大乘正盖，都还声闻缘觉都还是外道，佛自己说的这是正道。但是他另外讲到十种邪，他只叫仙道，没有讲他是佛啊，没有讲他是母，还叫他外道。他里头提的有原则，他认为这一类叫佛的观念，练气这是一派，练这个道人每一个都可以受。他下面的你们可以翻开楞严经就看了就知道，寿千万岁，这些练成功了寿命可以活到一千岁一万岁，奶奶的更长啊，不得正就，因为他没有大彻大悟啊，所谓沦为仙道，沦落堕落流落了变仙道。所以楞严经啊很多秘密，原文是这样的，有十种。那么这十种学呢，还有一种是化佛念咒也可以达到啊，练气的也可以，倒影的啊，或者说诸有的也可以达到，各种方法吃药，道家所谓讲外征丹，吃丹药把身体改变过来，也可以练到寿，寿命活到千岁万岁啊，甚至还不止，不得正着嘛，认为宣道这样道理。佛这样说，诸位你看看，我们读书要留意，不要给佛经骗过去了，佛都告诉你老实话。假设这个人做这种功夫，这个做到活到千岁万岁的功夫练成了，做得正着呢，结果他因此大彻大悟了，那就不叫做邪道，就是佛了嘛。他后一句邪后女后面不告诉你啊，我们读经书啊读文字啊就那么给骗过去了，自己骗自己，佛没有骗你。换句话他反过来的意思已经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度道的方法。所以我常说啊，旁门左道，有许多朋友在旁门左道都骂别人的，都是旁门左道。你要说我看不惯的时候，我也讲几句。我说老兄啊，旁门也是门啊，不过是边门而已啊，他没有就正门，就是小门边门啊。左道也是道啊，他是偏道啊，都转几圈而已啊，哎，不一定你就得是正门，不一定你就得是大道，这个是很难讲的啊。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故事，处处路样绿样看西马啊，处处绿样看西马，家家有路是道长安呐、啊，这是故事啊。我所以每次到这里，我说还把原文搬出来，为什么？几十年来看到人就改了，家家有路通罗马，这不听话，为什么一定要通罗马？这是唐人的事啊，唐代的古诗啊，处处绿呀看西马，家家有路道长安，通就平就不通了啊，那家家有路就道长安。所以这个修道也是这样的道理啊。这里我大概包括了这几种，详细的要我记录下起来所了解的，我给常给诸位讲吧。 就是这个鼻子，这个呼吸啊，就是这个嘴巴，这个呼吸在外表，据我的统计有260多种气功的不同，这都是修的立藏法，在佛藏里的，还有修观想的，道家还有修观想的啊，不修呼吸了，这个神气怎么下照啊？照到心肝脾肺肾，还就是照这个神道二脉把它照通啊。密宗也有这一套，也有说密宗跟道家那个真的严重讲，要说我都搞糊涂了，真的糊涂了，就正上果是这个传过去还是那个传过来，真的没得办法考证啊，很多法门，这个叫做是非立藏品，就是我们现在收到的什么炼真化气打坐啊，把气从后三关啊，尾炉甲级余整再到前三关通下来啊，米阶明堂啊，再到下大台，这个前三山与后三山打通任督二脉以后，跟到七经八脉都打通，但是呢混的带脉最难打通，所以我刚才当年我看到过这个人练的练带脉这个方法，你们可以去试验，不过知识要做好，这个是有利无害的，可以你很难要很深把它练好，那你不管了，这个他们啊，这个可以节省了哈，免疫了啊，这个是非立藏法，内观又所思，他这些方法修道的方法都是靠精神专注加内在内教请去内观，又说是有个思想在作用，这个思想那意志在作用，这个他认为这个不是道啊，不是道，用这个意思的不是道，有一念有思想还有感觉，这个不是道，这不是我讲的啊，传统去这个道家千古丹增的祖师也讲不是道，不过他的话里头也没有那么严重啊，是非立藏法，其中有是有非，有对有不对，对的呢都是很好的助道，佛家有个名称，这些都叫做助道品，虽然不是道，不是最高的目的，可是它可以帮忙你达到最高目的，这些方法都应该知道，在我的观念认为都应该知道，管他外道魔道邪道都应该知道，知而不用能而不用那就对了，你不能你乱批评，你说他的迷信，他不对，他不对在哪里你也不知道，其实你们常常所讲的有些人气脉动了，最正常的听到外面有人5000块或者10000块，你气脉打不通，他来给你一点，手上一摸气脉就通了，不过要那么多钱，有时候也不要那么多钱，我也不晓得在哪里，哎，这些同学们到外面学的多啊，回来都要报告啊。那么这一类你说对不对呢？哎，没有错，真对了，不知道这个东西啊是帮助偶然的感觉通了，是什么呢？真正的气脉通啊，我给他一个命令，不是真正气脉通，叫反气通，是感受上的一种东西，真正气脉通不是这个道理啊。这些还有些呢传几千块，我晓得现在行情，你一打坐气脉自己通了啊，那么我也晓得看到过去几十年当小孩子都看到有个叫做神打，那神是这种打船的打， 啊，还有一个叫做练修炼神气的，那很简单啊。完了呢，你看你那个大陆上当年也有很多钱啊，他在云南的时候你就投资，一收了以后他还在打坐两手那么一喝，手一喝啊，还在站在那里手这么一喝，等一下转向的气脉就通了，通了以后啊，就看到手就震动起来，一通就动开了，然后就打起来，也就叫神打，就会打出来啊，哪各种船都会，那、啊、可是眼睛半开半闭的，啊，你比如说你是打好船，他就会打好船。有一回，我也从我一点小事了，这个你们假设说过武功啊，啊，一针针啊，八段掌啊，各种都有，针对打某些曲啊，这个动作打某些曲这么一站，不过要站正了。身体有个站的姿势，这个里头还有窍门站好，手这么一摆啊，说这两个手都要摆正，我的横要合整，这合拢来，这个人体啊，你怎么把它合整又合拢来，那自己用力，它气机自然震动，一震动气脉发动，然后送到这个气球打起来，你要打什么拳都打什么拳，嗯，那被这个。林怀民的原本武技漂亮的多了啊，嗯，哎呀，打有一次我晓得这个窍，所以这个老师啊师傅传这个神传的，那么别的我不会，这一套我说的多了，看得多了，这个武打这一方面东西看得多，哎呀，我说来看看，我说你打一趟我看看，一打那好几个徒弟哦，那个师傅一站，哦，空中拳，还有这猴拳什么？哎呀，他问我要看什么拳？哎，我说你这个小徒弟，你请他来个天女散花吧，哈，懂了没？这个拳我乱讲，是幽默他。结果他一站，就是天女散花，英文武技的姿势，那结果比比林了，还能已经变成他土生辈了，啊，那他演了，那个时候他就就比下来。完了，这位师傅，怎么样？搞没？好，跟我一套就走了，叫我跟他学的。我早晓得这一套东西，你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。你们说不要乱搞，搞了搞神经了，我不负责啊。上班做一大坐着，然后坐在上面就来。实际上你是内功的拳，太极拳啊等等，属于内家的拳，有些原理。都是本身气脉自己走的路线，自然发动，这也属于是非立仗法，但是不外一个原则，内观又所示。所以呢，在佛家批驳了，净通道家也批驳了，还有呢，吕刚不斗书，六家是日程。这是道家修炼方法了，那么现在很少有人用了。这个我们就看到呢，在本省啊街上，那个妈祖出巡啊，啊，什么这些什么大神啊，很多了，出街迎神的时候看到了，乡下那些道士杜刚他斗。是专门道家的名字，这个刚字呢，四字下面一个正语叫刚，窥刚之刚啊，不刚单的。你看凝神的，我在站在窗子上看，哎，算对了，但是有时候看他们叫错了啊。这一步爬出来叫方步的，我们普通叫路是两脚这样叫的啊，当刚步的那个道士不是，他的。这一脚踏出来就直的，这样子更拢来，啊，再踏一脚更拢来，这就是打刚。那这是一种脚法的打刚，还有叫四方步的踏刚。这个步伐拿来中国传统文化老祖宗方跑大寿啊，朝见天子的时候的步伐。 啊，实际上一点都没事。所谓入刚有什么进度脚，我们文化的进度脚不是负载的这个进度脚，就是这一脚一步而且又去穿长袍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人买穿的衣服了，上朝穿长袍，哎，叫朝见皇帝走，两个柱子一走，那就是这个场啊。大家走路要问我这一排就是一千万人，大家这样走，那个后面长袍这一摆要统统下这边摆了，你假如一千人999个长袍，这个尾巴下这里突然一个尾巴摆错了，下这边多难看，这个布是行列不整齐，所以说啊，都要受不出不利于走路，这都是不分道理，就是正步走啊。你看看真戏，戏台上唱的真戏，不过现在年改处的唱戏，这个就刚部正部的训练没有了。因为我们古代人说啊，每个朝代的鞋子也不同了啊，唐朝明朝那个鞋子下面叠白底的啊，那个他就说官靴啊，比现在皮鞋那个底子厚得多，又平很难走啊，要踏得好不能失礼。所以我们以前像清朝考取了正式以后，并不是马上可以做官的，正式以后需要经过三个月入伍训练，到礼部去，礼部啊，这个礼貌的礼，礼部去洗礼三个月啊，这晓得怎么穿衣服啊，怎么上朝走路啊，怎么朝谢，怎么跪拜，都在经过训练的。礼部要洗礼三个月，并不是你举人啊正式考取了就会了，不行的，老土还是不能上朝的啊。这个布刚啊叫柳刚，那么布刚干什么呢？拜斗。那这个方法教得很了，那传承至少至少我研究起来是陈汉时代来拜北斗起身一个方法，拜南斗起身也有一个方法不同。那要晓得天文星座的画法，还要晓得它所代表的神天上的名字啊。那么我们大家至少晓得看过三个月三国演义，诸葛亮在五丈原快要死的时候所谓拜斗，拜北斗起身，差一天他还可以活下去，结果跟魏魏延一闯进来，把那个灯啊踢掉了一盏，诸葛亮说完了，没办法，命也啊挽不回来。那么这些道家的方法，道教里头有，我们现在道藏里头也有，哎，奇怪了，佛家密宗里有，这两方面是一样的。就在密宗学的是道家的还是道家学的密宗的搞不清了啊，不但有这个法子，还有拜阎王法子求不死的法子，有一个法呀，法子求不死的，拜阎王，跟阎王来打交道啊，先在阎王那里送好红包啊，拉好关系，打个阎王马马虎虎在那个帐布上，有时候故意砍漏了，那就叫你去了啊！这样啊，也有这种法子，修，这叫做修念母贴的方法。那么这一类是属于咱们吕刚不斗书，每一个法子修炼起来都是很麻烦啊。那么要坛场，需要一个固定的坛场仪式，这也属于咱们六甲次时辰又不同。啊，六甲，六甲是根据什么来呢？我们这个天干地支啊，六是花甲配龙来，那十个天干配十二个地支，甲子一卯，这是一甲。十个天干配完了啊，第二次又轮到了，所以六是花甲有六个甲，当然也有个六个丁了，也有六个戊了。每样都要六个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小说啊，你们看到啊，这是姜子牙啊，有道的人啊， 这个用六灯六甲的这个东西，实际上根据天王来，根据天王来呢，是中国古代天王来一套科学的东西啊，把它变成宗教化，变成神奇化。譬如我们最近在这几年啊，大家也很流行，很多青年都会算命，慢慢因为算命啊，说算命看病啊，研究到奇门遁甲了。一说到奇门遁甲完了，大家也会算八字，也会算日子，就是有一个看了小说的奇门遁甲，哦，晚上在房子里头外面画一个奇门遁甲，好好嘞，好，你尽管睡觉，小偷什么样都进不来，就是进来他一夜都跑不出去。啊，跑到天亮，反正你摆这个凳子，他总会在你凳子里头转，啊，这个什么，大家都以为说了那个，奇门遁甲多，结果怎么不会呢？我说，奇门遁甲，你这些都会了，啊，像是天王下的，你符不会，符咒不会，每一个时辰有一个符不同。有个咒不同，说明哪个时人摆这个奇门阵啊，用哪个符，用哪个咒，哎，那呢，时人会进入，吃了迷法药一样，进入幻觉的境界里头。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，你摆几把椅子，实际上灯一关了，黑的，摆几把椅子，他看到是，哎呦，怎么样到了一个大马路。哦，大马路前面，哎呦，一个岩山崖要把你挡到了，转过来转过去，永远转不出来，有这一套，这属于催眠方。那现在讲属于精神科学催眠的一流。可是六甲呢，六丁六甲六物，也有说卦的，也有什么次日日辰，所以有些道家非常注重时干啊。我也发现最近很多的同学在家的，还有在国外的，在美国回来的啊，在国外回来更多，非常相信算命哦，非常相信时间哦，啊，这个时间对我有利啊，那一天对我没有利啊，这个方向对我有利没有利，哎呀，我说你们怎么那么迷信？这些玩意我学了一辈子都会，我一辈子都不用，而且每一个地方说，哎，这个方位不好啊，风水不好，我偏要在那个不好的地方摆给你们看。我说我坐下来不是没有事，一切为生道，这一派也属于外道。阴道厌酒意，逐乱弄远抛，就是讲成阴不要，对女人讲成阳不阴，男女相修的。那么街上有卖啊，要卖这些书，大家都是正人君子书不看，正人君子都在骂他，偷偷都在看，据我所料历代都是如此啊。越是说不看啊，偷偷都想看，好奇嘛啊。这等于说清朝那一个那个才子袁枚讲钱，这一说是啊，人家是清高人不贪钱，袁枚讲不贪未必是清流啊，就你不贪钱未必是真不要钱。哎，好像到了时间啊。啊，你超过了5分啊。